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还是在坚持疫情清零的政策，然后也不断还有新的城市会陷入到这种全城封城的这种状态。那您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您觉得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反馈，有什么想法呢？
在我来澳大利亚途中，我在新加坡转机，在转机的时候，我就听到两个人在那交谈，其中有个人说：“说你看，中国封城，我们也封城了，啊，中国实行隔离，我们也这么做了，其实都一样。”我当时很想走上前去，对那位先生说：“啊，感谢你为我的政府所做的辩护，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其实不一样。要在中国的这种封城，跟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封城几乎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通过自媒体、通过电视新闻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封城意味着门上要贴上封条，甚至把这种木板钉死。在这种封城呢，意味着你不能到医院就医。就在3个月前，在西安，至少有2位孕妇。因为这种封城，在产房门前等待，但就是进不去，最后不幸的失去了他们的孩子，还有个老人心脏病发，他的家人带他跑遍了长安区的几乎每一家医院，但就是进不到急救室。8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之后，那个老人呢，我都能想象到他死的时候有多么绝望，到医院门口了进不去，这是中国的封城，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对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不相信这样的政策可以持久。我觉得，终有一天呢，这种所谓动态清零政策，我觉得只能放弃，而且会被证明是愚蠢的，啊，是徒劳的。
我收到您这本书，然后看过了以后就非常受触动，所以我们就从整个您的成书过程中先开始聊起。
好的，啊。
我记得您在前言中有提到，就是您在2020年初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并不在武汉，您是4月份才去的武
对，
汉。您能介绍一下您为什么选择去到武汉，然后完成了这样一本书？
要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我在北京，在五环外的一栋公寓中。那个时候北京呢也很难想象，我只出去过几次，然后整个北京城市也像是一座空城，没有车，没有人，那个交通信号灯，你能看到在那里自动的变换，一辆车都没有。很少看到北京是这个样子的北京，即使在深夜也不会。所以我常常会想，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武汉会是什么样子？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这样的审查和封锁，武汉人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来。所以我一直想去看，但一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直到4月3号，那 Clive Hamilton 给我打来电话。他问：“慕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北京。”他就说：“你不在武汉吗？”然后那个电话对我来说，就像是咱们用中文讲的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想，对啊，为什么不在武汉？我应该在那里才是。那么这样呢？这通电话之后，我就开始做准备，买了好多的这个消毒液、口罩，还有手套，还有护目镜啊，所有东西。然后订好了武汉酒店，然后买了一张火车票，就秘密的去往武汉。那我一直觉得呢，我做的挺秘密，但事实上呢，没有走多远，那些国保秘密警察就发现了。在我去武汉那个火车上，那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在那快到武汉的时候，就接到了电话啊，接到了这个神秘的来电，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总体上为什么要去武汉？我觉得有些事情值得记录的。当那些被消声者发不出他们的声音来，当很多的事实被埋葬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作家。也许这就是我的责任，去让那些发不出声音来的人，让他们声音能够被世界听到，让那些被埋葬的事实能够被世人看到。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那我想问一下，您可以阐述一下您跟 Clive 的关系吗？因为他在其实，在澳洲的华人社区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 就是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然后他为什么会去联系您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很有意思，在2018年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过来，哎，说这个人提到你了。我一看，就是 Clive，他当时有本新书叫《无声的入侵》，那本书首发式，在这个首发式上，他引用了一句我的话。哎，很奇怪，我想这么遥远的澳大利亚有人，谈他的新书的时候引用我的话，其实我们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联系，有一点往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观念是相同的，所以等到后来呢，这场疫情爆发之后，克莱夫在这边看着事情一天天变坏，加上他也很着急，所以呢，他才会给我打个电话，建议我去武汉去写这样一本书。而且这个呢，实际上也一直我想做而没有下决心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个电话呢，真正帮我下了这个决心，帮我走出了这一步，所以我会在这本书的这个上面写上，就是我很感谢他，很感谢他打这个电话。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8段故事，
嗯，
就是有八组很普通的武汉人，他们在讲述他们这段的经历。
嗯，
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些受访者，又是怎么说服他们接受这段采访的？
要在这76天的漫长而痛苦的封城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武汉人就对镜头和采访非常友好。以前的中国人呢，我们知道面对镜头的时候，很多人会有点害羞或者躲避镜头。但是我发现解封之后的武汉不是，当你把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们会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地冲着镜头。很多人如果你想问他们经历过什么，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会非常热情地跟陌生人交谈。这也许是封城之后的一个很奇怪的变化，所以呢，我就是这样找到了这些受访者，有一些呢是本地的朋友介绍的，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记者朋友介绍给我的。因为有些故事在中国是不能被采访、不能写作、不能发表的，所以这些记者朋友们也知道我去干什么，他们会有时候会问我，孟老师，这边有个这样的故事，你想不想了解？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去这些人家里边去采访。当然也不是每一次的采访都那么顺利。有一位社区的女书记，我一直很想采访她，但是跟她联系多次，她每次都这么回答，对不起，我们有命令，不能接受采访。还有一个同济医院的医生，我一直很想采访她，她实际上在早期在2月份就被感染了，然后此后呢，一直坚持带病工作。我相信他一定见过很多尸体，我也能感觉到，其实他特别想对我倾诉一切。然后我找他，联系1次、2次、3次，他每次都说你让我想想。然后最后他想了好几天，最后这么告诉我：哎呀，就是哥们儿，忘了这事儿吧，我们真的不方便。我能知道这个不方便意味着什么。因为肯定是他们接到了很严厉的禁令，禁止他们对外界谈论发生的一切。所以我这样说，我说希望未来有一天，你能把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你所经历的，还有你的感受，全都告诉我。他叹了一声，长长的叹了一声，说：哎，我也希望。
我在读您这本书的时候，就被很多很多这样平凡但是又伟大的人感动着，就包括其中有一位50岁左右的张姓的救护车司机，就这样的故事在您的书中有很多很多。那哪一段故事或者哪一个人让您最为触动？
我自己呢，可能感觉最受触动的还是金凤跟杨敏的故事，因为金凤一位60几岁的医院的清洁工，然后先是她自己感染了病毒，然后又传染给她的丈夫。她丈夫呢，用尽了全部的努力把妻子救活了，但自己呢却不能幸免于难。在后来呢，我们陪着金凤就去她丈夫的坟前。武汉的有个风俗，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不能有墓碑。要3年之后才能立碑。所以呢，当看到 这个矮小瘦弱的女人跪倒她的丈夫的坟前，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在那里嚎啕痛哭，那种感受真是，我觉得就是那两个字，心碎。还有杨敏，她失去了她的独生女儿，也是说她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就在我的酒店房间里边，她说着说着就会嚎啕大哭起来，然后那种哭声，哇，真是特别有感染力。那个整个武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中。有时候你走在街头，你看这些人们，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即使走在室外，大多数人戴着口罩，他们有时候也会笑，但在笑容的间隙呢，也许是我自己的感觉吧，我还是觉得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张张悲伤的脸，而且我觉得我很容易就能理解他们悲伤的原因。在2020年的解封之后，要是在中元节，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鬼节，武汉的风俗呢是在地上画个小白色的小圆圈，然后在里边烧纸。在那段时间呢，整个武汉都飘散着那种气味，那种烧纸的味道。然后能看到很多人，他面无表情的，有老人有小孩，在那默默的烧纸。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我有时候觉得最大的悲伤，还不是痛哭流涕，还不是嚎啕痛哭，而是那种面无表情的那种悲伤。
那我在您这本书里发现了有很多事实性的描述，比
嗯。
如说第一章那位医生他说他接到了让他们怎么填写死亡证明的那种空白文件，然后也有很多情绪性的这种表述，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但我同时也是一个传染源。那您觉得就这两种内容，就哪些是在您写作中更打动您的，然后您更希望读者去关注到的？
作家关注的呢是这个故事本身，故事本身，我这里边写的每一句话，我所直接引用的那些话，都是我采访的这些人他们亲口说给我听的，每一件事实啊也是经他们说出来的。那当然这些事实呢，我后来经过查证，并不是就是他们所讲的，他们有时候会记忆也会有问题，那么会有所修正。但是呢，这两种呢，可能在写作者看来呢，可能他们并无宣制，可能是一样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很触动。但是他告诉我的某个事实，同样是惊心动魄的。你比如说这个医生林清川，当他告诉我这个死亡数字，包括这个死亡数据的时候，那个事情呢确实很震撼。但当他忍不住眼泪的时候，就当他看到一个一个的人死在他面前，他那种悲伤的时候，也同样是真是很难忘。就是林清川呢，你比如说他有一段时间就说着说着，对不起，一个40几岁的大男人，然后就他就能在我面前呢，就是真是忍不住滴下泪来，那种感觉。
除了痛苦和悲伤，从开头到包括每一个人的讲述，都有一个词一直在重复，就是英文的 fear，也就是恐惧。那您觉得这本书的主题是恐惧吗？
这种恐惧也不仅仅是他们的感觉，那也是我的感觉。我秘密的潜入武汉，开始秘密的采访，然后秘密的写作。那在这过程中的很多次都很恐惧，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本书就是一本恐惧颤抖的书。在2020年5月份的一天，那天呢，我采访完了张展，然后回去整理采访的材料的时候，我住那个酒店平时几乎是空的，那个时间，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说话，大概12点多钟，然后我当时很紧张，我立刻起来就把灯关了，屋里一片漆黑，我小心翼翼的走到门后边，那个门禁，我隔着门禁往走廊里看，看什么人过来了，有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要来抓我了。看了半个小时，手心里全都是汗，一声不出。然后，不过我什么也没看到，而且什么也没发生。你能想象到那种恐惧的场景啊？因为在我离开武汉之后10天左右，张展就被抓了，张展被逮捕了。他绝食了很长时间， 就是很长时间，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张展的哥哥发了一条 Twitter， 说他的体重只剩下不到40公斤了，他1.77米高，嗯，然后他哥哥说了一句特别悲伤的话，说如果张展呢不能活着出来，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记住他原来的样子，啊，真是很伤感，嗯。
那您有没有担心会因为这本书而遭受到什么危险或者威胁？
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这是很难避免的。嗯，在我之前的那些公民记者，你像方斌、张展、李泽华，全都出事了。方斌呢，到现在音讯皆无，我们都不知道他在黑狱里遭受过什么。然后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相继被逮捕，我是唯一一个幸免的。这也可能是我，因为我做的工作跟他们做的工作不太一样，他们是即时性的报道，而我呢是要花很长时间来把它写成书，所以我在当时呢没有发表什么。那一个一个的这些人消失被逮捕，那你我凭什么以为我自己可以幸免呢？所以呢几乎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直到去年8月份我离开中国，其实我都不确定他们会不会让我离开，然后走的时候只提了这么一个行李箱，只提了一个行李箱。在我把全部书稿完成之后，我传给 Clive， 然后写了一句话，我说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这本书都必须按时出版。但是大概能够想象到，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其实能够想象到发生很多很坏的事情。在过去这8-9年间，我有36个朋友都曾经被逮捕过。那所以呢，我也会常常问自己，就是也许下一次就是我了，啊，你很难不这么想，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有点运气，最后呢，一直到写完这本书，一直到出版，一直到我离开，啊，只是有惊无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就坏事有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生。
那您是从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到被在中国被全网封杀，然后现在要远渡重洋来定居国外，那您整个的生活状态和心态现在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在大概10年之前，有朋友问我说，如果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呢回到中国，但是从此呢永远不允许你出来，一个是你出来但是永远不允许你回去，你选择哪个？那这个永远都是很艰难的选择。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可以沟通的，希望没有那么多墙，希望是可以回到自己祖国，也可以随便的就是自由的出行。不过现在看来呢，真是这个选择只能是2选1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宁可待在国内，哪怕坐牢， 那我愿意在那里。那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呢，我现在出来了。出来以后这并不是容易的选择，那意味着我把47年来我所建造所积累的一切都抛在身后，并不是容易的选择。但是慢慢的我也发现，自由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有更多选择。在过去的8年间，我的书不能出版，我的文章不能发表，甚至我的名字都不能提及。那我有时候觉得呢，我已经不算是个作家了，我在秘密的写一些电影剧本啊，甚至写一些商业性的文章。我也常常问自己，就这些东西还能叫个作家吗？但是现在我有非常多的写作计划，我觉得这次离开中国可能会让我成为一个就是更名副其实的，甚至也是更重要的作家。我其实呢不能算是公民记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一个作家所做的事情，跟很多前辈作家他们写那种 nonfiction 其实是一样的工作。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做这样的选择，虽然它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改变，但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我很庆幸我去了武汉，很庆幸写了这样一本书。也许未来有很多艰难，但是哪一种生活不艰难呢？我曾经跟 Clive 讲，我说如果那个时候你这个电话不是打给我，而是打给别的什么人，我会很沮丧，甚至会有点生气，就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应该去做这样的工作。如果说 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承担一些风险。好吧，我想我准备好了去承担那样的风险。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把您的这本书在澳大利亚出版？您又对于澳大利亚的读者有哪些期待呢？
那个时间呢，其实上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不能联系出版社，因为一切都是很秘密的。我写完一章，把这张呢发给克莱夫，我们通过这个很保密的软件来联系，也不能声张告诉人说啊，慕容雪村在写这样一本书，绝对不敢声张，你也不敢告诉出版社。所以呢，这一切呢，我当时就没有想太多，我当时甚至觉得这本书有可能不会出版。第一呢，中国绝对没有可能，对吧？我们完全排除这个可能。第二个呢，在英文世界的出版呢，也许也没有那么容易。我当时想的是这样，就如果这本书不能出版，那好吧，我就先留着，留在未来出版。所以等到后来呢，他是 Clive 联系的出版社，联系的这一切，那么能够在这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而且很快可能在美国、在欧洲各国的版本都会出现了。现在是主要在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发行，然后其他语言的版本啊也正在洽谈中。中文版呢，我想将来会有，也许用不了等待太久啊，但可能会在台湾出版吧。我想每个作家可能都有同样的愿望，就希望我所表达的、我所传递的这样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而对这本书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所描写的这些人物，就是在我书中的他们对我讲述故事的这些人，除了这本书之外，在其他地方你很难见到，你很难知道在那长达76天的残酷的封城之下，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可以带他们走进武汉，带他们认识每一个鲜活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去经历他们生活，就像近距离的观察。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生活，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人。我必须很抱歉地说，这不是一本读后会感觉很快乐的书，但同时我也觉得有些愤怒和悲伤是必要的。面对不易，我们有责任保持愤怒，面对那种悲惨的事情，当无辜的人陷入深渊，我们也有理由、有责任为他感到悲伤。